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时间过得很快呀，2010年一下就快一个月过去了，
还有两周，
还有两周，我们节目的进度走得很慢呐、啊。你说上次还有一些问题，
前面我们讲那么慢，上次不是这么一长段讲的比较快了一点，觉得结束不是那么容易、啊。比如说他这儿讲到第30节，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
哎，
这话什么意思？我看了两半天，
这话
好像不是特别容易明白。
哎，要把前面连起来，因为主耶稣讲到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这些人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呢？他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
哎，这话还好理解。
对，
当然就是说，如果从我们中国人讲，一开始看到修饰异人的墓，好像是做好事一样的。我们到祖先那儿帮他们修一修墓，对不对？
啊哈。
当然这好像不是这么理解了。
你们家乡有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啊？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岳飞庙？
去过。
去过，听说里面有个小秦桧跪在那里，是吧？
哦，那有四个人跪在那儿。
哦，真的，四个人跪在那儿，还有谁啊？
秦桧啊，四个奸臣嘛。
哦，四个奸臣。
秦桧和他妻子。
哎呦，连太太也进去了。
还有一个叫张俊是吧？还有一个叫莫奇什么？那怎么读的？
这你不能问我了，我都问你了。照说你假如修岳飞庙啊，要把这个忠臣在那坐着啊，奸臣向他跪着，那我们来修饰这个庙的时候呢，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肯定自己觉得站在哪一边啊？
站在这个
忠臣那边。
忠臣这一边，那当然。
哎，但主耶稣这里的话呢，就是这意思。他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自己跟自己说，若是我在岳飞的时候啊，我一定是岳飞这边，我不是秦桧那边。
啊，这句话本身还是正面的意思。
他们自己认为是这样，可是31节主耶稣就说了，你们的行为啊，正好证明了你们自己是奸臣，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
这怎么个证明法呢？
哎，你们的祖先把岳飞杀了，你现在来盖个庙纪念呢、他是这个意思。
平反昭雪啊。
你认为你是平反昭雪啊？从神看起来呢，你这个行为其实正好证明了你是站在秦桧这边的。或者我们这样讲可能更清楚一点，单单这个行为，你去修岳飞的庙，并不表示你就等于，哎，当时你一定会站在岳飞这边。相反的，你去修这个庙呢，表示你的祖宗把岳飞杀了，你的子孙来替岳飞盖坟，来修庙，来纪念这件事儿。
对，这个31节讲的明白的，就是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修岳飞的墓，当然是那个赵构皇帝的儿子，还是他的，反正他的那一个后一代皇帝做的事情，是正好证明他是这个杀害岳飞的那个皇帝的子孙，这倒没错。
这个我不知道这样讲，听众朋友听明白了没有？因为这是，这是一个判语。就是人以为我做了这件事情肯定表示我自己是清白的。
这话有的。
但是从神看起来呢，哎，你看看你们的祖先把他杀了，这个祖先的后代来修这个坟，你们不是同谋吗？
但证明他的子孙不等于就是同谋啊。
哎，这是神判定的。神说你们这件事情啊，非但不能替你洗刷，反而定了自己的罪。 因为你们是一样同流先知的血，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记着更明白。他说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你看妙不妙？接着他又说，哎，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和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那你看，从主耶稣直到使徒，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做了？
哎，那倒也是，
对不对？哎，他也不是说单从修坟啊、建造纪念碑这件事情就来判断他，因为他底下说了，你们一面这样修，一面就钉我十字架，一面追逼我的门徒，以后使徒被他们逼得可是够惨，对不对？那你们这个修饰这个坟墓啊，修饰先知的坟、异人的墓这件事情，其实正好定了你的罪。
哎，那我就是可以说这样说吧，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看起来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但是你实际上在这个时候还在干着跟你祖宗干的一样的勾当，
一样的事，对。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没错，没错。
这样连起来是有点说法的。
哎，就是上帝的逻辑啊，你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是最终的审判者。从神看起来，你如果拒绝了神的儿子，你就拒绝了有关神的一切。你自己把自己讲得再好听，你做再多的好事，通通都是一样。
但实际上啊，这当然这个可能是题外话了。就是说，我们看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对法利赛人啊、假冒伪伪善的文士啊责备这么凶，但是迫害基督徒最严厉的好像不是这批犹太人，但是后来罗马帝国来的时候，那罗马帝国罗马皇帝对他们迫害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是不错，但是不要忘记这整篇的话，它整个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是对于一切在圣殿、在旧约里面服侍神的人所做的一个最终的判语，他不是在讲那些不认识神的。
啊，这是对象不一样的。
对象不一样，他讲这些话，我们也一再的讲，他是对众人和门徒讲论。换句话说呢，他要门徒从这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就像他对使徒们讲说，人把你们抓到公会里面去，还以为自己是在服侍神呢、啊。这是对着一些自己以为在服侍神的宗教徒讲的话，这不是对于世界上的希律王啊、比拉多啊、罗马皇帝也讲的话。
对，我记得在约翰福音里也有类似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也讲过，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死后降道，凡杀你们的就意味是侍奉神。
没错，就是那段话了。所以他是在讲这个自己以为在侍奉神的人，这些站在文士法利赛人位置上的人。你说我们今天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今天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很多啊。
啊，那就是说在这儿讨论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对象，
不
是
一样的对象，
不认识神的人。
对，
而是指如果包括我们在内，自认为是认识神的人。
对。那我们剩下来就要继续讨论到比较实际的层面了。请问今天这个事情有没有在发生？
哎，那么什么叫做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呢？就是说，
啊，很多基督徒都会给你这样举出例子来。
啊，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真的是经历到神迹的医治，啊，或者是他自己认为他真的得到圣灵的浇灌，
这种见证很多。
这种见证很多，可是这种见证有的时候拿到传统的教会，比如说这个达拉斯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正牌牧师，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正牌牧师，他就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跟你讲你这个是邪灵。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信嘛，因为他不认为这个事情在今天会发生。
就是说在今天没有这些医治的神迹啊或者之类的东西。
你认为是经历的神，他认为你经历的是魔鬼，而且他认为你在教会里面会制造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不肯住口不说。
这个问题倒是蛮大的。
对，那常常有一群一群这样的弟兄姐妹就被逼着离开教会啊，因为你底下要是一有圣灵的经历，上面就说是邪灵，那你像这些弟兄姐妹怎么待得下去呢？
那么怎样才算是圣灵的经历呢？
主耶稣讲的话很清楚嘛，你要看他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的树来。
种什么树结什么果。
我们有的时候太拘泥于这个人的经历，或者是那个传道人讲什么。你如果你很不喜欢某一个灵恩派的大传道人啊，那么弟兄姐妹要是在他的聚会里面经历到什么，你就一口咬定说那是出于啊撒旦的，那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其实主没有叫我们这样看，主要我们看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当他自己说他有圣灵经历之后，他到底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他是认罪悔改，更读神的话，更服侍神，更谦卑，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父亲，更好的母亲，还是哎他开始做大先知了，是不是、哎、他替天行道。
这有点为灵恩派辩护啊、
哎、你就先不要把这个灵恩派三个字扛出来嘛，今天这三个字好像成了一个高帽子，好像右派啊走资派一样。这
有点臭烘烘的，对吧？
对，实际上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当初他们真的是有真真实实圣灵的经历。我为什么敢作证这样说？因为我亲眼认识他们嘛。我长时间的观察下来，那些的经历真的对他们有益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一棒子把他打下去？这个就有点像这里所说的了，当然程度上很大的差距了。我们自以为认识神，我们对于神的工作往往却是最盲目的。那反过来讲呢，很可能有时候今天在灵恩运动里面的传道人，他自己如果有一些圣灵的经历，他进了传统的教会啊，他也成了瞎眼的。他一看你们这通通都是啊
没有经历的，
哎，叫人死的文字啊，你们里面没有圣灵活泼的工作，哎，没有圣灵活泼的工作，这些弟兄姐妹礼拜天早上起来坐到这里干什么？你要不要试试看，没有圣灵的工作，把这些人啊，在礼拜天早上九点八点之前都叫起来，把他们儿女打扮好，乖乖开车到教会来，你要不要试试看，没有圣灵的工作，他们起得来吗？起不来的。只是说因为你自己认为你所经历的是对的，而且只有那个才是对的，你突然就成了瞎眼的。
就是说只有认为他所经历那种才是圣灵的经历。
对，就像你这个白剑，你这个大反动派，是不是从前是念哲学的，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活生生的神的耶稣基督的这一类的事情的人，今天居然会在这边做所谓基督教的节目。你身上对，你身上肯定有圣灵的工作。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辨认这个圣灵的工作与神同工。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可能不是所谓的说方言啊、被圣灵浇灌啊，或者有某一种说预言的恩赐啊，可能都不是那些，或者是医病的恩赐啊，医病的经历不是那些。但是你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就照着神在你身上所做的能够扶持就行了。有一天主要把你打发到非洲去传道，你经过这个飞机场安全检查的时候，那个 X 光一照啊，你突然会讲非洲话了，那感谢赞美主啊。你别笑啊，说不定是真的。
是啊，老实说啊，我觉得每一个信主人内心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些经历一些比较神奇的那种
超然，对吧？
哎，那种比较超然那种经历。我想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
对，那你要知道那个是出于神的，那个不见得是要你去苦苦的追求。你如果愿意这样追求，也并没有律法禁止，只是保罗叫我们去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对不对？你先得爱人啊，你先得爱神啊，你有这个迫切的心，你把自己奉献给主，就好像你当兵一样。有谁当兵不单说是自备粮饷？有没有谁当兵是自备武器的？那只有从前武打小说里面这么讲了，对吧？他招你当兵，他送你上战场，他一定给你需要的武器。
哎，就是说他想给你什么就会给你什么。
对，对，你这个基本的信心要有，而不是说在乎你在那边花了多少功夫去好不容易求来了，这有点不太对劲。当然这是我们的说法，有些有经历的人他就讲说，哎呦，你要拼命的去求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啊，灵恩的恩赐，神就会给你。那只要你自己觉得好就好，不过我们到最后还是要看果子，是吧？你如果是一个神的仆人呢，你整天在那捐钱呢、啊、你盖大房子戴大钻戒开大汽车 啊，这个果子好像与耶稣基督的榜样不太合。我们很久以前节目里说过，这边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恩赐、经历都不是你的果子，这一定要搞清楚。果子呢，不是对于恩赐的发挥、权柄的实行，果子是讲到你身上那个神性情的流露。因为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一批人，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实在也不用啊，对任何好像有灵恩经历的人，就是一个高帽子戴下去，这是走资派，这是反动派，对不对？
把路线划出来
啊！今天这个灵恩派真的成为好像一个脏字儿一样，这是不对的。无论你是从哪一个背景来的，当你到了一群弟兄姐妹中间，你最好内行一点，因为神在他们身上一定有已经做的工作，你从那个已经做的工作先把它辨认出来，不要就是拿了一包肥料，我这包肥料好，无论是橘子啊、番茄啊、苹果啊、西瓜啊，我到了什么田里面，我这包肥料往上一撒，你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那你是一个相当骄傲的仆人啊。哎，我们总是需要长时间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慢慢的辅助他们，帮助他们啊。除非你认为你是一个现代的大使徒啊，主给你一个替天行道的尚方宝剑，你有一个万灵丹，你到什么地方就是你一按手，你一说话，你把你那一套训练教材给弟兄姐妹一搞，教会就起来。你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愿主与你同在了，我们是没这个本事。
那可能主也给他有特别的恩赐呢。
愿主与你同在，我讲不出别的话来了，对不对？恐怕我们今天在做工的时候呢，这方面常常被忽略掉。就是你认为你所做的事情是很有价值的，是很对的，就像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你是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这事情不可能错了。但是哎，主耶稣在用审判的话却把你判得错得离谱。
对呀，
所以这些事儿啊，咱们要小心。你看那个时候主耶稣讲了，若有人让这个小子里边一个人跌倒的，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沉到深海里。那个会让一个小子跌倒的，往往不是不信主的人呐、啊，往往是什么，在高位上服侍的人。
哎，这倒也是，
对不对？
这倒也是，因为这种教导的话，对人的那种，我们可以说的误导，那是很大的。
嗯，这些话主要就是拿来，哎，我们就用一个比较锋利的词，主耶稣来批判。在旧约圣殿啊，当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当弥赛亚来他们都不认他的时候，那一批宗教领袖啊，主耶稣对他们所下的判语，他对他们下了这些判语的同时，也是警戒门徒啊，新约的门徒，这些服侍神的接班人啊，千万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但实际上历史上证明还是这些事情还是发生了。
你看了就是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是不是？啊
嗯、
甚至包括加尔文当初在瑞士所做的一些事情。
哎，实际上加尔文也一点也不比那异端裁判所啊来这个怎么讲？
来的客气，
温和，来的客气。
认识他的人，当然我们相信他也真的是一位这样的学者。认识他的人是说，没有人比加尔文更谦卑、更温和了。你不能用这些事情来判断他。那我但愿如此了。只是他的手段与做法基本上是把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啊，全部从日内瓦赶出去，或者与他们断绝来往。他们的信徒是不能穿彩色的衣服，也不许玩牌的。最出名的例子当然是把一个西班牙人的医生因为否定三位一体就烧死在柱子上。这个人甚至在临行前要求加尔文赦免他，加尔文还是不放过他，把他烧死了。在这种严刑峻法下，教会与政治合一的体制之下，就把日内瓦建立成一个井井有条的城市。当苏格兰的 John Knox 到日内瓦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城市是最完美的基督教会。可是这背后所付的代价是什么？这难道真是耶稣基督的心肠吗？这难道与圣经中使徒的做法相合吗？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那还不是因为他那个预定论的神学，有些人不是预定得救的。
哎，对啊，你讲到这时候不能不想起我们共产主义的实验嘛。
嗯，
是不是？在中国当时也是搞大跃进啊，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啊，
跑步进入共
产主义，那么正的进行共产主义实验，造成很大的灾难，实际上在柬埔寨，对不对？波尔布特他们，哎，他们当时要消除所谓的三大差别，把所有的城里人都赶到农村去。
嗯，那时候好像戴眼镜的都会被枪毙，是不是？
对呀、啊，那么他们是要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的天堂。
啊，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天堂。
那历史上好像总是有点相像。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联想到那边去了。
作为教会来讲，我们真的是需要小心，确实也很难。我们走着走着就遇见一个问题，你必须保持教会的纯正与教会的分别为圣，可是福音本身又要求你向罪人靠近，对不对？那一个罪人如果他完全的悔改，他回到教会里面来固然是很好，可是假如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或者他悔改了一半，那你到底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他做罪人的时候你把福音传给他，告诉他说神多爱他，然后他如果悔改的不够干净，你再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呢？
哎，所以这个判断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从服事来讲呢，你不是答题目每一题答到100%的对，你不可能这样做的，那也不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仍然是从一个仆人的心肠啊，主耶稣的心肠，怜悯人的心肠开始去做工。只是做工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必须要有见识。你看圣经里面的确有两个极端，有一个极端就是主耶稣呢怎么样和税吏、罪人、妓女一起同席吃饭，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震惊的，
哎，是不可容忍的，真的是。
对，可是主耶稣却一再的这样做，他往人所最看不起的人群里面去和他们在一起，而无论他到了哪个地方，好像他并不去定罪这些人啊。那到底是不是与耶稣吃过一次饭，所有的妓女、税吏、罪人都悔改了，这个我不敢讲。哎，
那见过主耶稣基督那么多，跟他一起吃过饭也很多、
啊、假如他还没有完全悔改，那再请主耶稣还去不去呢？
那当然去。
那主耶稣去的话你去不去呢？
想办法了。
想办法了，这个很难办，对不对？这很难办，这是一个极端啊，这是一个极端。我们今天所说的福音聚会、布道大会，我们老师好像在想这个登山宝训呢、啊。主耶稣站在山头上，百姓在底下听啊，听得很安静，哎，就是听他讲那个纯天国的道理。可是实际上主耶稣讲到的主要舞台好像不是这个。那个时候只要有人请他吃喜酒他也去，大宴小酌他都去。
哎，这赴宴的这个经历还是蛮多的。
对，哎，有请必到啊，主耶稣很好请，哎，比我们今天传道人好请多了。
那现在大牌传道人可不那么容易
请。哦，就是啦，你请不到的啦。那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很奇怪。所以当时主耶稣就被很多人诟病。可是反过来讲，从使徒行传的教会还有保罗对教会的所写的书信里面看呢，教会又必须是一个非常纯正的地方。
对。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哎呦，这个
分寸怎么掌握，
是服侍主的人需要非常小心的。因为你如果只做这边，所谓保持我们教会的圣洁纯正，人一进到我们教会就被圣灵击倒，罪人一进来就自动悔改，这个理想固然很好啊，可是你的门槛未免太高。你从讲台上下来回家跟你太太过日子也是不是靠圣灵来击倒？你给人一个教会榜样的同时还得给人一个生活的榜样啊，你不能让人家看起来你们教会都是以利亚没有主耶稣，那也不行啊。
嗯，对啊。
到底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个分寸怎么拿捏需要很小心，因为一不留神呐、啊，哎，你就成了一个替天行道的啊，像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这个就是这段话里边啊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必须要想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他们在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居然被定了罪。
对呀、
啊，你看有多少还没信主的朋友，他老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自己是个义人， 对不对？那信主之后，尤其我们应该回头求主那边给我们一点光照啊，因为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没有一个义人啊，我们人一切的义都像一件破旧的衣服。如果你信主还是相当坚持说我这个人向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那我真的劝你稍微灵恩派一点啊，希望能够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经的光照其实就可以了啊，你对对看，在主面前静下心来祷告，求主让你看见自己到底是多么污秽多么不堪的一个人，我们对这个救恩来说是多么不配，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这一生走下去啊，你常常会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犯的错，尤其等你进了服事的工厂，要是不明白主为什么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不明白自己在罪人中原是个罪魁，那你的服事对弟兄姐妹们的帮助恐怕是很有限的，你必然成了一个处处打人官腔的传道人。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必须停在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哎，好的。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